感动的。如果您在这段时间经历到那样永活的神，他是如何的带领你，哪怕那一点点的感动，那么就请你顺从圣灵的感动，顺灵主的带领，将你所经历的耶稣基督分享给我们，将这个见证是坐在教会当中，坐在弟兄姊妹的面前。那么因着时间的关系，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有五到七分钟的时间。那么如果呢超过七分钟的时候呢，我就会稍微的提醒您一下。如果到十分钟的时候，那么我就会站起来，好陪着你一起就站在这边。那我们底下的时间呢，就交给弟兄姊妹顺从圣灵带领，我们见证交通聚会。
我的弟兄每次都说，见证交通聚会，你都会有份，你为什么都要第一个去？我就说，没有人上去啊，他你就不会等一下吗？我就说我等不及了啊，我看时间宝贵啊，所以我今天回去吴弟兄说不定又会念我，可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啊，给他念一下没有关系啦，因为我真的等不及，因为我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能够引人献曝。虽然我没有什么准备，可是我刚刚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心里很高兴很喜乐，因为我很喜欢这一句话，说我的救赎主活着。我今天早上还一直听这首诗歌，我最爱听的这首诗歌就是我的救赎主活着，也是我心里的一个把握跟确据，也是我的安慰跟力量。因为我想每个人都有他的十字架，每个人都有他的功课要学，可是神在我的身上的功课，其实我的先生，我的教会都很好，我的孩子也都很好，我都很好，可是就是因为我的身体，我就先是以前长骨刺啊，手麻脚麻，然后现在坐复健稍微好一点，最近又长了湿疹，所以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所以每次都跑到最后面去做。那有一天呢，我就觉得很不舒服，走路也会不舒服。有一天晚上，我就觉得，我就问主耶稣说：“主耶稣，你有没有长过湿疹啊？”我就这样子问啊，我说：“主耶稣，你是不是很了解我现在的状况很不舒服？”那吴弟兄认为说：“哎呀，你那一点点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叫大惊小怪。可是走路就是碰到裤子就不舒服啊。”然后呢，主耶稣就跟我讲说，他都尝过了，因为主耶稣是100%的人，他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所以他会害怕，因为第二天他要上十字架了，所以他的汗滴如血，滴在地上。我觉得这个汗如血滴在地上，这个太恐怖了吧？我觉得这个我会觉得。实在是无法让我们无法用人去理解的，用悟性去理解的，汗如血滴在地上。所以而且第二天他钉在十字架上，我想 因为我常常有写那个代祷事项，我们祷告同工都有写，那我就想说一下为弟兄姐妹的忧郁症祷告，癌症祷告，然后为什么这反正很多很多事项祷告，我都会觉得说有些时候写一写的时候心里就会落在那个光景里面，就是会觉得好像与爱哭的人同哭，或是弟兄姐妹的难处啊，那我就会觉得很落寞。那可是我觉得就这首诗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因为我的救赎主活着，所以他带给我盼望，他带给我，而且这个盼望是有确据的，所以感谢主。然后呢我有一次呢跟一个福音朋友聊天，我就说主耶稣哈最尊重女性，他说为什么，我说主耶稣真的是最尊重女性，他说你给我听听看，我这方面我就很想要知道，因为他说主耶稣最尊重女性的话，我就很喜欢读圣经，他说你给我说个例子，我就说主耶稣第一个呢，他千里迢迢跑到日正当中，他去跟一个撒玛利亚传福音，女妇人传福音，他是一个非常，他有五个丈夫，现在也不是他的丈夫，我就讲我说他跟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女妇人传福音，然后呢他真的是众人要用乱石打死那个正在行淫的妇人呢，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以后不要再犯了，我说他是这么的温柔，我说他也真的是医好了血肉的那个妇人，那这是一个很羞耻的疾病，可是当时是无法医的，我就讲了举了很多例子，就是主耶稣他实在是一个 gentleman， 他是一个绅士，又非常的慈爱，然后呢对一个就弱势团体，一个低下困苦流离失所的，他都医好病重，然后用五饼二鱼喂饱这些真的是没有饭吃的这些晚上的。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主耶稣哈对那个权势呢，那种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呢毫不留情，说他是粉饰的坟墓啊，他听了就很有兴趣。我说对于那个尼哥底母呢，他晚上他是一个高官哦，可是他很卑微的很低下的跟主耶稣说，我看你白天所行的神迹，若不是神与你同在呢，没有人可以行，可是主耶稣呢却毫不留情面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若不曾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若不从水里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难道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吗？我就跟这位就是非常高雅非常高贵的这位福音朋友呢，刚刚还看到他，现在不见了哦，还在感谢赞美主。那我觉得说后来他就常常来教会读圣经，那我感谢主，我也希望他有一天他能够真正的是从水跟圣灵生的。那主耶稣就是一位那么值得我们爱，值得我们去敬拜。当然主耶稣讲的话实在是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来言难以叙述，就讲到天亮也讲不完。那我觉得他讲的最豪迈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奉我的名那个奉父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说尽，然后最后一句话他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我就觉得这句话，我觉得说所有的宗教所有的那个都没办法讲这句话，他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我觉得他这句话呢是带着权柄，而且没有人可以讲这句话，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谢主啊，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我非常亏欠，从来没有跟弟兄姊妹有任何的分享交通。那也很感谢主啊，本来刚刚我坐在位置上，我是在闭目在寻求，那看到徐姊妹碧莲姐勇敢的上台，那刚刚吴弟兄也靠近我的身旁，要我也能够讲两句，我非常感谢神啊。那我所要分享的是有关于去年2018年的经历，虽然不是很新鲜，但是是我信主十年来非常痛苦的一年。那上个礼拜的主日，我们的弟兄在这边分享信息的时候有讲到，他借用了撒迦利亚书的神耶和华说，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哈该书的话语，哈该先知讲说，你们应当审查自己。所以他最后的结语的时候有讲到一个小题目，就是五件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怎么的悔改。其中最后的一小项，第五项，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学习顺服神，任何事情学习顺服。所以今天我弟兄我所要交通的就是顺服啊，顺服这两个字。我首先简单的唱一首诗歌285首的一小段啊。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所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下面是朗诵 一两句、啊、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那使徒保罗也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走基督的这条道路一定要受患难，是什么？已是命定的。他在提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告诉我们清清楚楚。本来我信主以前，十年前，我会觉得说信耶稣有没有什么好处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跟我这样的心思。等2019年8月15号我受完浸的时候，我觉得说我现在我是不是应该是我的人生是一帆风顺。但是很遗憾的啊，圣经神的话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以后天色会长蓝，而且很清楚的，不管诗篇刚刚讲的提撒罗尼迦前书任何地方都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要受患难，这是神所命定的，我们所逃不掉的，我们推不掉的。然后弟兄来交通说，我2018年的经历，坦白讲我是经历的内忧外患。所谓内忧外患，就内忧我把它改成内伤，内伤外患。内伤是什么？我也经历了碧莲姐的身体上的痛苦，我17年年底的时候也开始手麻脚麻的，但是我去年的4月27号跟你讲，这边也是颈椎开刀了，但是到现在今天已经满11个月，我现在手好脚好，从开完刀出了手术室到现在，我没有任何的手麻脚麻，这是非常感谢神的地方。那我从信主以后，我经历了这个身体的病痛，医生第一次进门诊还没有检查，他就告诉我说，你这个病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而是什么长期累积十年二十年所造成的结果。当初我还不知道，但是我只有会说感谢神，我只是说我的神会借着医生你的手 来护援我这个酸痛。我还不知道我们人在这个世上的生活，就是你如同圣经讲的，我们都是罪人。我还不很清楚，不很清楚我这个颈椎是什么，是我20年前就已经造成的罪所神的管教。我完全不清楚，我完全只知道神会医治我，我凭着信心神会医治我。但是忽然间到今年的春节2月24号除夕嘛，我大概在1月20号左右，我忽然间我领悟到我这个病痛去接受这个开刀是神的大能医治没错，但是什么，是我20年前所种下的罪过。所以那个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以前20年前的罪，神是到20年后才借着身体的状况，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我这个病痛，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所以我过去有经常想说，我信了主以后，受了洗以后，我应该是一帆风顺，人生一帆风顺。但是我最近在长沙聚会的时候，我们又学习交通道，尼托生弟兄写了一本书，叫什么？人的破碎领得出来。第27篇里面讲各样的对付，里面讲说什么？他要对付我们什么？就是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所不得不着释放的东西，他都要对付我们。这里面很包含的很深的各样事情，是说我们过去所不知道的，我们过去所遗忘的，他都要对付我们，神都要管教我们啊。所以希伯来书的12章11节告诉我们说，凡管教的事当初我们都不觉得快乐，对不对？那经历了管教以后，我们才觉得啊，心里会坦然舒畅啊。所以今天我经历了这个以后，我才知道神他也会借着我们身边的人事地物各样的事情，也许是我们过去所喜欢的人，我们过去所不喜欢的人，我们过去所嫉妒的人，也许是我们现今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最爱的人来对付我们。旧约里面我们看到雅各他最爱拉结，结果拉结也没有进到迦南地去享受他的福分，对不对？反而是他在途中就把他拿掉了。所以这个是雅各的对付。那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约伯是一个敬畏神完全正直的人，但是神一夕之间把他的7个儿女全部拿掉，把他的财产也全部拿掉啊。这是也是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自觉说自己的行事为人很顺啊，但是神还是这样的对付我。所以我今天对我自己的内伤来讲，身体的损伤来讲，我深深觉得说啊，这是我非常亏欠的地方啊，这是我的罪啊。那在另外一个外患的事情，说我外患的事情，我跟我家的姊妹也是共同承担的这个事情，对不对？那过去坦白讲，18年的当中，一年当中，我是完全没办法去体会，没办法去饶恕，啊，我家族给我的这些事情的弟兄姊妹。但是感谢神，我也是在去年12月份左右，我忽然间也是领悟的。我要饶恕他，因为旧约里面讲的是什么？讲律法，所以旧约讲的是什么？以牙还牙，你造成我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来还给你。但是新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他给我们是什么？是一个恩典的时代。新约里面讲的是饶恕，啊，所以一样是在福音书里面讲，我们怎么样的饶恕人，我们天上的天父就会饶恕我们。对不对？那我们愿意人怎么样来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怎么样自己先同样的去先去对待别人。所以彼得问耶稣说：“我的弟兄得罪我，饶恕他7次，可不可以？ 主耶稣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啊。如果按照这个字义上来讲，简单的说，七十个乘七还不容易，七七四百，我四百九十次，对不对？按照我四百九十一次就可以包了。但是主耶稣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七十乘七在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饶恕的完全的饶恕。对不起哈，弟兄啊，那所以说啊，针对我们外患这个问题。我忽然间的也领悟到说，当我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起有弟兄得罪我，我是不是应该回去跟他握手，跟他和好再来献祭？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强调给我们的啊。那里面有一句更严肃的话是说，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我们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个不是只有单单的钱财的因素啊，而是说我们的所行所事，我们的罪，就是刚刚讲的二十年前的罪，我们要去认罪，甚至要去赔偿，要去受对付，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所以我非常感谢神啊，对不起啊，我2018年就是这样的经历内忧外患啊，在主的带领之下，我能够走出来，能够伸出我的手，跟对方对跟弟兄姊妹握手很好啊！谢谢，感谢主。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林春玉姊妹。我今天想为外婆做个见证，因为外婆是在这里聚会的，那上礼拜后就去世了。那在安息聚会里面，家族有为外婆做了一些见证，想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们分享。我外婆是一个很平凡的基督徒，但是她却成就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让全家族都能够信主到第四代，全家都爱主。所以想在这里为弟兄姊妹为外婆做个见证。外婆呢，其实小时候是跟着妈妈，她妈妈带着两个女孩子就进了尼姑庵休息。然后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外婆长大嫁给了外公。外公原本也是不信主的，但有一天在公园里面接受了福音，回家就很高兴地跟外婆说我得救了。外婆那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不开心，为什么你会背着我去信了神这样子。但是神却做了一件很神奇的事，在当天晚上神给外婆做了一个异梦，外婆就梦见了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干瘪的路，然后是很枯干的路，到它的尽头就是偶像。那另外一条的路呢，是绿油油的，有水，然后是满了生命的一条路，那它的那个终点呢，就是生命。当下外婆醒了之后，她想了一下，她就知道她该怎么做了，所以她就选择她要信主。外婆信了主之后呢，她就非常非常绝对，她每早上就是乖乖的，早上清晨起来就坐在那里读圣经。外婆是受日本教育的，但是也是到小学里，她老是早上起来就是拿着日文圣经那里读圣经，在那里唱诗歌，然后在那里祷告。我们家族有两个人是非常非常铁齿，就是很不信主，而且他们也觉得我们全家族都有问题，为什么大家都会信主，信成这样，好像有点疯狂一样。一个就是我小舅，一个就是我弟弟。小舅那时候，外婆为了修他的信主，就为他不断的祷告，祷告到有一天，舅舅他终于也清楚了真理，然后也得救，然后到现在全家都是非常非常坚定的，就在教会里面服侍爱主，也常常就是把自己的需要贡献给弟兄姊妹们。那弟弟呢，他也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在有一天弟弟要去当兵的时候，外婆就给了一条纸条，然后就跟他说愿主祝福你，然后弟弟就去了，去当兵了。在当兵的时候曾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 一条那个，因为他是厨房兵嘛，然后那个他们要煮的都是那种很大的那种锅，炒锅，要给一整年的那个军兵们吃饭，所以那个油锅就倒了，然后就扎到他的脚趾，他的脚趾那时候就整个就裂开，然后爆血这样，然后就送急诊。那时候弟弟就很害怕，他里面就很害怕，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那时候突然想起外婆跟他说，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看一下那一张纸条，弟弟就赶快把那张纸条拿出来看。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一句经节，现在诗篇十八篇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解救者，是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是我的盾牌，拯救我的脚，我的高台。就因着这一句话，我弟弟就跟神祷告，他说他怎么长这么大，在儿童班长大，但从来不晓得怎么叫祷告，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是拿着这句话就不断地跟神祷告，然后神就很奇妙在里面做了一个很平静的安慰，他里面就有真的安息。从此之后，我弟弟就像我小舅一样，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之后，他整个人生就翻转了。从当兵回来到家之后，早上还是清晨起来，把那个棉被折得跟豆腐干一样，然后在那里看圣经。我弟弟跟我舅舅也像，就是很绝对。一旦信主之后，他就是非常非常绝对在教会里面。然后现在教会里面是在做服事这样子。然后这里为外婆做一个很神奇的见证，就是外婆是一个很喜欢祷告唱诗的人。他那时候去办事情，在等着那个窗口叫号的时候，他在默默地坐在椅子上面，慢慢不断地呼求主，说：“哦，主耶稣，哦，主耶稣。”那时候旁边一个妇人，他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他就是很心里不安，然后他就觉得说奇怪，为什么外婆喊了哦主耶稣，让他觉得里面很舒服。他就跑过来跟外婆说：“你刚才喊什么不知道，可是你喊的让我好舒服哦。”他就不平静的心就变平静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只是呼求主名而已。有的时候我们呼求主名是真的达到这么让别人能够里面有平静，真的是很不简单，对不对？对啊，所以我觉得外婆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人物。外婆她身边其实没有懂很多，但她喜欢读神的话，她记得读神的话，她从不会讲中文到会讲中文，从不会写字到会写字，也因为这个圣经她就认识了神，是信使的神。有一天她在家里面晚上的时候，突然间圣灵给她感动，说赶快起来为你大舅，为你就是大儿子祷告。外婆那时候就没有思想太多，立刻起来跪着就跟神祷告，一直祷告到里面有平安之后，他就不祷告了。后来舅舅大舅从外面当兵回来之后，外婆就问他说：“你某一天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舅舅就想了一下说：“哦，对，那一天晚上，因为他是军械官，然后他们全部军都睡在军械上面，军火上面。那他隔壁的一个值班的那个军兵啊，晚上突然之间他就抽烟喝酒，然后抽他就睡着了，就那个烟蒂就掉下来。然后那时候冬天，他们就盖棉被，然后结果那就烟蒂就掉在棉被上面，就着起来。可是一件很神奇的是，半夜时候舅舅突然就觉得很凶猛，他就爬起来，他被烟呛醒了，他就爬起来跑到外面一看，就发现那个旁边那个军兵啊，他拿着那棉被在那不断的扇，因为那棉被已经烧一大洞了。可是很神奇的是，他却没有找起来，然后就觉得这真的是件神奇的事情。借着外婆的祷告，他不止救了我大舅的命，他也救了一整年，是一整年哦。所以我觉得哇，这祷告真的是件很神奇的事情。你看，我觉得外婆是一个很平凡的基督徒，是一个很正常的基督徒，他只是做着正常基督徒该做的事情，可是却成就了很多很不平凡的事情。借着这样的祷告，让里面心灵可以平静。借着祷告，你看他就救了一整年的人。更神奇是外婆这个祷告，他也帮助我们这个家很多，因为爸爸那时候小时候欠了很多债，外婆就知道妈妈嫁给爸爸之后，我们就过着躲债的日子，所以外婆就天天都为我们祷告，然后常常回家，故意找礼拜六回家，然后就是为了看爸爸，然后跟我爸说，你可以陪我读圣经，因为我爸爸读圣经很厉害，他很懂得圣经，可是那时候会在逼得走投无路的，那就是这样子。当发生任何事情，就想办法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那样的事情。可是我就默默地跟神祷告，默默礼拜六来到家里面，跟爸爸说：“这神你请你给我讲解。”然后我爸爸其实外婆不用说太多，我爸也知道，他隔天就是要叫他不要去祷去聚会这样子，所以爸爸也就很顺服的去聚会。 就因着外婆这样的简单的祷告跟他的行动，爸爸就这样子恢复了教会的生活。我们家的债务其实很大，大到你想象不到，可是神却借着我们的祷告，慢慢就把这个债务给消耗掉了。我们债务多大，就是大概可以买十栋房子的价钱这么大，可是八千子很少。可是你看，祷告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也不只是这样子。连我那时候一阵子有大概八九年不聚会，外婆知道就天天为我祷告，总是在我回家的时候就拉着我说我们来祷告。我就觉得很感谢主赐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外婆，也希望这样的见证能够帮助需要的人。基督徒就是很简单，就是读经跟祷告，然后接着仰望神的话语，神就会成就。
我想大家应该都不是很喜欢坐在这边然后没人讲话，这种现象其实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一个责任。那我上来有时候觉得因为没人讲话你上来嘛，我承认有这个成分在里面。那当然也有弟兄鼓励我说你可以上去交通点东西，是我们可以交通点东西，但是好像我们大家的光景都是这样子，大家都没有人想讲话，或者说不知道怎么讲。我先提一件事情，刚才弟兄在那边交通的时候可能时间到了，那么时间到了之后呢好像他就应该下台，但事实上也没有人来交通啊。我里面就感觉说既然都没有人交通，为什么不让这个弟兄继续交通下去呢？所以大概十年前我就跟负责弟兄们提这个感觉，如果你想交通请你坐到这一排来，如果这排没有人那么在上面交通你就可以继续交通。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实在是我们在这边聚会我们总觉得怎么说，我们能够抓，我们巴不得我们抓住主的那个同在。最近礼拜四的读经聚会我们在讲读启示录，讲到那个七个教会的光景的时候，我想参加的弟兄姊妹在那样一个聚会当中就觉得我们巴不得在那个七个教会当中看看主借着那个七个教会给我们这边的聚集提醒些什么东西。你不嘛就是这个样子，再不然就是那个样子。我想主总可以借着那个七个教会给我们说话，但是我们这个人啊也得动起来。如果我们这个人不动起来，主说话了，主说话了人还是不动的话，那也是没办法的。在我们当中呢，我们知道很多福音朋友会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对福音朋友的影响力够吗？好像也很欠缺，是不是？福音朋友来了几次，我们好像也不能有什么。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承认知道我们自己不行，所以我们只能祷告。就像刚才那个姊妹交通的，我有时候觉得，我里面一直，其实我过去一段时间，我里面一直很觉得，为什么老是那些穷的要死，那个性古里古怪的人都跑到来教会来？那些可以赚一把钱的人，那些人都不会来教会。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了。今天，但是我要说的是，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福音朋友。那我们这些已经信主一段时间的人，好像我们不能因着主在我们这个些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工作，然后我们在我们人这个身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工作，以至于我们这个人身上有点福音可以流露出去，有点见证可出去。好像很难啊，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的？ 至少就我来看，我觉得很难。我承认我自己的不够，当然我有机会把福音传给家人啊，传给我的学生啊，传给我的楼下的邻居。但是我每次我坐电梯碰到邻居的时候，我总觉得我总有些话想要跟他说，但发现我好像我在主面前光景也不是那么够，我看我还是闭上嘴巴比较好一点。我不晓得弟兄怎么会这种感觉，但是我因着我们在那边聚会聚久了，我们总觉得，加上最近礼拜四读这个启示录讲到那个七个教会的时候，你那种觉得时间好像不多了，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时间有多少？我们在地上时间好像不多了。我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老是把那些穷光蛋啊、欠了一屁股债的人啊，那些人带到教会来？那些很有学问的、念的书念很好的，或许会赚很多钱的，他们都不喜欢来教会，他就觉得你们这些人真是蠢到爆，你知道吗？我弟弟就是这样的人，他好像念点书念的比我说，他总觉得，他就觉得。那个刘畅明是要去看精神科医生啊。当我把我母亲带来教会的时候，我鼓励我母亲聚会的时候，那么我的亲人就不这么觉得。感谢神，神在我里面是很清楚的、很坚固的，没有因为我弟弟讲这句话说你应该去看个精神科医生啊。那我很清楚知道，我只能祷告，就跟那个姊妹所讲的一样。我们只能祷告求神真的怜悯我们这个人，不但怜悯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我们这些信主大概30年吧，搞不好快40年了，真的怜悯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好像这么贫乏，不能有点主的那个见证亮光出来？那今天这个交通聚会在薄饼聚会结束的时候，方珠坐在那边就跟我说，昌明，你刚才祷告好像你有感觉要上来了。我说才怪了，我根本不会想上来。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信主信到一段时间，这个场子谁想上来，对不对？没有人喜欢上来。我刚才坐在下面的时候，弟兄在旁边跟我说，昌明，你有见证你要上。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有什么见证啊？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很可怜。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我这句话是对于成熟的基督徒讲这句话的，真巴不得神恩待我们，好像我们每天读主的话，我们有祷告啊，我们经历神就讲这些。当然这个过程我就很清楚知道为什么神让那些很有学问的人，对不对，赚很多钱，他们对教会没有兴趣啊，他们对教会没有兴趣，就是那种欠了屁股债，这个痛那个痛，全身痛的人才会来教会。好像这个是神的智慧吗？但是就是人来讲，人不是这样想。特别是我们这信主久的人，我们巴不得神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能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那话说回来了，就像今天薄饼聚会那个最后一首诗歌讲到顺服，像我们这信主30年40年了，你不能顺服，神也没办法工作。好像我们里面有那个宝贝，那个宝贝就被包在一起，不能把那个，要把外面的壳打破，那个宝贝才能显露出来。当然这句话是对于那些成熟基督徒来讲的，实在是觉得好像我们有不多的时间可以为主做见证，我们就抓住点时间，我们就做点见证。刚才那个姊妹就做她的外婆，我的天哪，欠了一屁股债，10栋房子，对不对？这个世界人常常赚了10栋房，他跑去安安稳稳的了，他可能不会来寻找上帝了。直到哪天上帝怜悯他了，让他这个痛那个痛了，让他财产爆了，那一毛都没有，他可能才来到上帝面前。哎，这个是人的本相啊，是人的本性啊，人就是这样子啊。我觉得我有办法了，我干嘛要上帝呢？但是对于成熟的基督徒，我想我们必须有求神再来光照我们，再来激励我们，好叫我们里面那个领受那点恩典啊，可以流露出去， 那五月份就有福音聚会了，我们真的要好好为讲台的弟兄祷告，不但为讲台弟兄祷告，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在主面前有个种爱灵魂的心。我实在是承认，信主20年、30年之后，哦，拜托，那些人要就得救就得救，不得救关我什么事啊？他们讲了这么多遍了，对不对？我以前有段时间我常常这样想啊，但是最近五年六年，我发现我觉得蒙神光照，对不对？我们得了福音跑出去传福音，哪这么容易？哪就单？我大四的时候，大五的有段时间就常常跟着学校团那个团契的哥哥到那个彰化王宫啊、嘉义东石啊那海边去传福音。那暑假的时候啊，两个就出去传福音了。那根本不溜，讲到台语大家笑，那时候那些人就笑得要死。当我们两个搭配两个弟兄，或者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姊妹就鼓励我，那个小姊妹鼓励我，他唱片不开心，你台语不行，那就尽量用国语夹杂，然后他帮我翻译。我想到那个时候，就是觉得你领受那个恩典，你就想要去经历，就按着这么简单单纯性，按着主的话啊，去那个你知道那个台湾西岸，就是台西，那个叫台西，叫嘉义彰化那个海边啊，哇，拜托，那个100公尺、200公尺就建庙盖的一个比肩还要大，那个简直是看着就是让人家这个软弱。然后你到市区的时候，那个教会小小间的，软弱的不得了。那是我大四大四快30年前的事情。那后来我来这边聚会，我发现主的道是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想抓住这些了。那我对传福音就没什么兴趣了，那些人没看见，那没看见。感谢主，我们希望还是有弟兄姊妹可以上来为主说点话。我想我就简单交通这一点。
不是那么难，我来了。好，真的弟兄姊妹聚会的时候，我有很多跟各种不同的弟兄姊妹一同聚会，我发现有一点，就是我们彼此交通出来的东西都是对你有营养的，都是对你有益的。那位姊妹说，问主耶稣说，主耶稣，你得过湿疹吗？阿们。太好了。主耶稣，你得过癌症吗？主耶稣，你得过病痛吗？但是你看看主到时候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痛苦我们谁比得过？所以他能带领我们，他能医治我们，所以他成为我们救人的元帅。我们一直说主耶稣今天一直活着，是活着。但是我今天觉得聚会的整个的潮流就是说，他带领我们，诗歌315说他带领我，他带领我，他一路的这样子，他带领我们不同的往前面走。我很感动姊妹说她外婆的事情，我也很感动。弟兄说，所以你说每个人每句话，你不知不觉你就你的经典就出来。你说越信你就越信。我今天上的我在教会里面，从很年轻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很乐意付出摆出来。但是我们也经过很坎坷的路，我们是先移民到南美，我在南美得救的。所以说然后回到加拿大，然后适应又说失败了，我又回到南美20年。所以这一段时间的时候，你信主的心从来没有变，我从来没有对我的主耶稣，我从信主开始那天到今天为止，我从来没有埋怨我的主一句话。他就一路这样的带领我们，他不管。所以说我也跟弟兄鼓励一下，我们也不是说你该怎么样我该怎么样。弟兄姊妹，你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就是主在预备你，在捯饬你，你心里要有一个准备，就说等一下主呼召你的时候，你说主我准备好了，主我愿意听你的话。我在这话不能多说，等一下你就站起来了。所以我是到了70岁，我们一直在南美做生意， 七十岁，我有加拿大，我一直在多伦多待过多少年，也做生意，但因为我们智慧聪明不如那些资本家，所以我就失败了。我们又回到南美，再做了20年的生意，我们该退休，就我又回到多伦多了。但是多伦多，我想我就是如此的老朽，就这么待下去吗？啊，所以我就有很多中国大陆的人在多伦多，所以我就找机会认识他们。我跟他跟有几个弟兄们，他也看到有很多教会是不对的，不对的，啊，他们说不出来，但是他觉得教会的光景不对，然后我就陪着他们。我们总共有差不多10个人的聚会，总共聚会了2年、3年。你好像主呼召摩西的时候80岁，我也快80岁了。呼召到了哪一天，有一个西人的教会啊，因为他都是讲西人，很多中国人到那里去啊，都不信耶稣。我也觉得看了好多中国人在那里不信耶稣，我觉得很心痛。所以我们常常祷告，为这些人祷告，我们希望我们有个聚会能像10岁一样把他们一个一个捡过来跟我们聚会。我们的志向蛮大的，但是一直这么有家庭的聚会，不断的聚会，聚会了2、3年，来一个西人的教会的长老跟牧师就跟我们说啊，很希望我们，他给我们一个场地，他给我们所有的场地，只是跟他们分开，他们早上聚会，我们下午聚会，什么东西都给我们准备好，甚至饼杯的饼盘啊，葡萄酒等等都给我们准备好。他就叫我们去，我们不敢去。他从4月份叫，6月份叫，8月份叫，到10月份，我们就说我们不能推迟了，不管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要去。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去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一聚会的时候，我们怎么点还是10个人，怎么点就破不了这个10，我们就不断的祷告。说求主，这去年11月份的事，求主祷告给我们个人吧，主你给我们加添人吧。祷告的时候过了2个礼拜来了，来一位太太，她说：“哎呀，我看到这里有聚会，离我家近，这是我一直跟主祷告的，希望我不要走太远，我就有教会。其实岂不是基督徒岂不是就是这样吗？”她进了我们教会来了，我们叫她起来，老太太。起来，你说说看，说句话。他说：“我今年93岁。”哎呀，我的天哪！我们的主第一个给我们是93岁的原因。所以说，但是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好喜乐，弟兄姊妹，我们就觉得好喜乐。所以不要悲观，我说给弟兄姊妹不要悲观。什么事都是好的，神都说让我们有准备。那我们在经过这一两个月，我出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聚会了，因为我还算比较老道的弟兄，我还可以服侍一点薄饼等等的，我希望他们能够很正常。但是现在我们虽然是经过这样，我们差不多我们翻了一倍眼，我们二十个人了哈，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今天鼓励大家，就是说到今天为止，我可以给自己先下个结论。信主的人绝对不吃亏。我们不是说我贪求你的福气，但是主，你若与主同在的时候，主所加给你这个福气，你是挣脱不了的。就像婴儿在母亲的子宫里，他实实在在的与你同在，但是你说不出来。我也很高兴在刚刚休息的时候认识我们这些很高精力的弟兄啊。不是都是穷光蛋，不是都没有学问的，但是我们在主面前，主看我们就是他的儿女。阿们，感谢大家。
弟兄姊妹平安，既然被点名了，就上来分享一下。的确，在教会里，不是只有说是非常穷困的才会来到教会中。我记得我得救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的确是算蛮穷困的，但是蛮年轻的啊。年轻就是资产嘛，对不对？一个人年轻就是资产。 而且我们那时候是在求学啊，求学的时候念研究所，所以也没有想很多，也不是因为说什么钱的问题啊去教会，就是因为主的爱吸引啊。而且我记得我第一次，那是第一次进到那一个学生团系，第一次进到那个学生团系，然后我就因为看到有些同学在中间，然后呢那时候我是在南加大念书，有黑的有白的，那时候我是大概是唯一的 Oriental， 人家讲这个东方。平常在学校里面黑的跟白的是不来往的，但是在学生团系里面你发现他们怎么团的这么好呢，而且那中间的那个爱啊很实在，所以我那当天晚上我就被折服了啊，然后我就出来。他们去每个聚会，他们不像我们这样要等到福音聚会才呼召，他们每一次的聚会都最后都有呼召，所以我就被感动了，然后就出来了。就是因为那一个事实加上见证，那个爱的见证在中间啊，对于我那个时候我们等于是比较缺乏爱，而且生存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而且看到的都是黑白的对立，那居然在这么一个学生团体里面黑人跟白人居然这么融洽啊，我不得不服说有神在那里啊，所以爱的见证的确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那40多年过来了啊，从来就没有离开教会，不管我到哪里去，总是会要去找一个地方能够擘饼啊，这个是我的信念啊。因为后来就很快就去一个地方有擘饼的地方，然后就发现的确这个擘饼的恢复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后来才读到说，原来达密弟兄跟大概其他四位弟兄在 Dublin， 就是都柏林啊，在爱尔兰的都柏林第一次擘饼。那个时候因为已经失去了，教会已经失去了那一个擘饼的真实啊，都落在形式里面啊，天主教就不用谈，根正教也是好不到哪里去。所以说只有在那个时候那一次的开始，虽然只有五个人，但这五个人就把整个擘饼的开始了，一开始以后，然后后来就居然弟兄们的运动也起来了，然后各地就起来了啊，甚至包括我们现在也蒙福了啊，都蒙到这个擘饼恢复的福气。我们知道擘饼的聚会实在是非常重要，因为是我们直接可以跟神直接的敬拜，直接的祷告，而且弟兄们姐妹们能够在这个会中完全的让圣灵来带领啊，这个不是没有享受过这种爱宴福气的是尝不到的啊。如果你今天像我有的时候去，还会有机会到美东去访问的时候，那到一些聚会的场所没有擘饼的时候就觉得很枯干啊，就会觉得很枯干啊啊。那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这个是主对根正教会的一个责备啊，因为都是落在那个形式里面去了。 你号称从天主教出来，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啊，那要真正进到实际，其实一个教会，我是觉得没有过瘾，我是叫很难，叫我很难，我很难去那里，尤其要待久的话，我简直是很痛苦。啊，刚才那位弟兄说他们能够十个人就能过瘾，啊，感谢主，难怪你遵照主的命令，因为主在那一个晚上最先设立的就是过饼，然后才讲到圣灵要来，然后才讲到真葡萄树的意象，啊，然后才进入那个跟天父的祷告。所以我们知道过饼的次序有多重要。我就交通在这里。
感谢主，我刚刚看了比我个儿高、比我年岁更多的在这边激励我们的讲话，气势不够。接着杨弟兄提到波饼聚会，你以为在波饼聚会里面能够真的进到波饼聚会的感觉里面？我常常有时候问自己，今天的波饼聚会跟上一次的波饼聚会你感觉一样吗？常在波饼聚会里面会让我们觉得感谢主，今天又给我一个很好的波饼聚会，因为在波饼聚会里面你很容易尝到那个新鲜。今天在分享交通聚会，有的被暗示提醒他上来，那其实这个聚会也没有人带领这个聚会，对吧？那波饼聚会呢？波饼聚会谁在领会啊？所以每次波饼聚会我们来到主面前的话，能够感谢主。我大概在不敢讲，我最近常常在想，我若何能够感恩，能够有真的赞美，是在你人生的路上你会数算。你非但你数算了，你再看看你现在还活的，还在教会的当中，还没有随流失去，这个恩典何等的大。我们刚张弟兄站在这边，他讲两次到中南美洲，换句话说失败再转进，然后再回去，再到多伦多。我刚刚听到的是这样子，我也不认得他。感谢主，这是何等丰盛的生命！站在这边的时候，你看他身体多好。陆弟兄不比你年轻啊，但是很感谢主，他里面的生命这样丰富。你还有没想到今天的波饼聚会？我们今天开始点了333首，救主领我免迷途，温柔带领我完成这个仕途。今天在波饼聚会的时候，一首诗歌一首诗歌会唱在我们的身上，是主带领我们今天还能够在聚会当中，还能够将感谢，你想想看你就会有感谢，你计算完了你就会有赞美。若是 我跟张定峰一样的，两次叫我到中南美洲，很难。若是我现在在公司的工作里面被 lay out 被辞职了，我现在失业，我在同学面前你还能够好好聚会吗？我数算我这一辈子，我两次失业，从得救到现在，我聚会没有停过，这个不是夸口。聚会能够不停止，好好数算，让我们在这个救恩里面再看看。今天唱了有首诗歌《基督的膀臂》，我们在他的膀臂中，刚刚我们姊妹讲得很好，他刚读了诗篇里面，他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他的外祖母这样的坚固，读了一点日本教育在读中文，很大的环境跟时代的变迁里面，他继续爱主，继续为家人祷告，全家得救，这个生命是真的在他的膀臂里面。然后我们唱到什么基督大爱103首，弟兄姊妹，什么叫基督大爱？在我的观念里面，长阔高，这首诗歌里面还有一个深，我们在所有的度量的上面最多你的概念里面是长阔高深，但这首诗歌确实讲的基督长阔高深，这诗歌真好，深到我的心里面，在我的灵里面它是这么深。弟兄鼓励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你要继续往下挖，挖到诚心在你身上能够显明，这个不是我说的，是陈希珍弟兄讲到井的故事，让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上面，我们弟兄给他弟弟讲，他说明是井中之蛙，但是我们基督大爱在我们里面挖到深到一定的程度，你会看到诚心在你身上会显明，这是基督的大爱，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子回到生命里面去数算。然后唱的最265首是什么？这是我的诗歌，我有把握。今天的聚会在波米聚会里面，好感谢主，唱到265首的时候，我会想到什么？365天里面还少100天呢。365首是什么？当我跑进当跑的大路，打过美好的战，我跟这世界没有割，没有残垒，没有割腾的时候，正当圣徒大队回家，有人欢呼，有人吟诗，你我是不是在其中？我每次觉得365首是我基督徒最后的生命，正当圣徒大队回家时候，有人欢呼，有吟诗，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所以365首应该我们每一天主留我的话，要好好唱这首诗歌，因为我们都是要唱这首诗歌。有人可以谈吗？事情365首，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唱365首？雅琳姊妹
赶快上去。因为我有时候怕我的音起得不准哦。愿我们365天在主里面都能够唱这首诗歌。起一个音我们就开始。你们唱的声音要比我大哦，因为在那个道路上面你我都有一份啊，我们一起唱。当我跑进引跑道路，大过当大的美照里面世界和停了停了停了，你准备准备回家了，聚会也要结束了，唱这么雄壮的诗歌，再给我一个音。我跑进引跑道路，大过当大的美照里面一个城，我就要在黑人尽人真相救助大合唱，在于新耶路撒冷，真的神都大哥会讲，在于新耶路撒冷，在于新耶路撒冷，受大种子国产撒马真是大叙事，在于新耶路撒冷第五节，当我最后告别之后，泪痕也要分干净。
神有预备我经历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想要有一点点小短简短的交通，就是当你看还没有看到的那个，你要看到那个你还没有看到，你想要看到那个你还没有看到，可是你没有看到他，你却相信。我就最近有一些时间可以跟我一个女生的朋友，就是我们有时候一起运动，一起吃饭，然后她。我很久以前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他是应该是第三代基督徒，可是因为他们家除了他爷爷之外，他也都没有再聚会了。那反正就是我就有一个机会，有时候可以常常跟他在一起。那前两个礼拜的时候，他就约我一起去爬山。然后我们去爬山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他跟我说那去哪里哪里好，他以前去过。那我就说好，那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游记，我觉得好像蛮漂亮，是在那个往宜兰的方向的地方叫桃源谷，然后我就看了那个游记，我觉得是挺美。然后我想那天查理也都不会下雨，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就去那里走。那其实我也就是会很担心我自己的身体没有那个足够体力，不过真的很感谢神，就是在那段路程中我完成了，可是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上山的路上都很顺利，然后可是在下山的时候我们却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主要是那后来到山上之后，我们就发现天气开始下毛毛雨，是很毛很毛的雨，然后山上就雾蒙蒙的一片，然后你根本就是也看不到那一片，它桃源谷一个很大的草原跟山棱线，你都是看不到，就是一直在云雾里面。那因为天气也有一些寒冷，可是倒不是很寒冷，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上去没多久之后，我们就补充一些食物，我们就准备要下山。可是下山路上的时候呢，它其实有三条路线可以下山。那我们上山路线，我说它是一号好了。那原本我想的是走二号，但是他跟我说，那我们走三号，因为三号是他曾经走过的路。然后后来因为我就说，他说要不然你要不要，还是我们走原路回去？然后因为我心里面想的说啊，他以前走过这个路，那我就想，那我就跟着他一起走。那可是其实走这条路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的顺利，因为在这个下山的过程中，
都是阶梯，是阶梯不说，这阶梯上面是满布着青苔，所以我在这个阶梯下山的时候，我就穿了我的鞋，但是就一直因为一直滑倒，然后我就滑倒了三次，然后所以我每一次在下阶梯的时候，我都很小心，所以。第一个虽然感觉这个三号的路线是比其他两条路线都还要快的，可是其实它因为我们花了更久的时间，因为我们很小心也在走这个路，然后心里面我就一直在嘀咕，其实我心里面是有嘀咕，觉得说怎么这条路这么难走，但是就是因为其实那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然后快四点，我们就一直想着我们要在天黑五点多以前我们要到达三峡这样子，然后可是越走的时候就越不太对劲，因为这个路呢就越来越难走，然后这个路难走到就是它已经是很久没有走的路，因为那个石阶都是烂掉，都是不能走的，然后我又加上我因为我又怕滑倒，我就一路上外滑倒，所以他就一直在等我，所以我们就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慢慢往下走，那后来真的是天也慢慢渐渐在黑了，然后我们又走到了一条路是它已经没有石头路了，石板路都已经没有，它就铺了一块铁板，铁板旁边就拉了一个链锁让你往下走，可是那个链锁你把那个链锁一拉起来呢，它原本应该是像这个有个固定在这个周边的山岩里面，那你一拉起来连那个柱子都拉起来了，所以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路，然后旁边有护栏，可是那个护栏那个绳索就是基本上就是烂烂的几条绳索这样子，根本就是没有防护的功能，那旁边就是山谷，你下去就下去了，那其实我心里面有害怕，可是我就抓紧绳，就是他就是他要就是抓紧绳，就觉得说保守我这样子，然后就一路我也没有时间再跟他讲说我不会害怕不害怕，然后我就抓紧说我们就是加油，我们就赶快下山，可是其实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怀疑，就是到底这条路是不是下山的路，然后可是我就想说我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因为这一定是下山的路，然后甚至我心里面有在这个周围在走的时候，我还回头问他说请问我们刚刚有没有漏掉任何下山路，因为这个路越走越奇怪，然后可是他说应该没有，我们没有漏过任何一个下山路，直到这个天色已经不是开玩笑，已经真的是黑了，然后我就说那我就拿起我的手电筒，就说手机的手电筒，就说那我们就用手电筒来点灯下山，可是那个时候我唯一想到一句话，就说耶稣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然后我就真的抓了这句话，然后我一方面因为他怕我跌倒，然后他也不敢扶我，然后我怕他跌倒他也不敢，我也不敢扶他，因为他说他怕他跌倒，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跌倒了，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黑暗的山路上面，就我就抓紧神的这句话，然后甚至就是只有靠这个手电筒，我才有办法找到那条路下山，然后可是在下山的途中，我们又发现有一段路是要爬山的路，就心想说怎么会要下山了还要再爬山，但是就是只能抓紧这句话，就是没有其他的，就是再继续往下走。那感谢神，我今天可以站在这边，是我觉得神预备我，让我第一个知道说他的话是信实的。然后我的确是在他文化保守中，我下了这条山。然后我也看这一件事情是说，这一年来我因为经历过一些事情，我原本以为我体力是做不到，因为我自己回头看，我还是觉得走那条路，我连爬山，其实我总共回到台北，我走了19公里，然后就是我都觉得我是如果是正常人，我都觉得是有点困难，可是我觉得在那条下山的那条路，你就一直看不到前面的路，你真的是看不到，你说你前面很远很远的路，你都不知道哪里是尽头，哪里是这条山路的尽头，哪里有下山的地方，可是你就是抓紧的神，他的话是我脚前灯路上的光，所以我就走了下去。那虽然我觉得今天就是一点时间占用大家到一点时间，可是我就觉得我很感谢神，因为在这条路上就是他的话就一直把我抓得很紧，然后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话，我觉得我那天我也下不了山，我只是一个感觉会害怕的女生，因为真的在我们两个女生就在黑黑的山路里面一直走，然后我其实也不晓得可不可以走下去，可是我非常确信如果那天我没有神的话，
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找到那条路，然后我没有办法坚持整个这条，因为我们今天就爬了六个半小时的山在那里。对，那感谢赞美主，今天有跟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谢谢。
感谢我们的主，给我们这么丰富的见证交通聚会。好，听我们低头有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是人的心也未曾想到的事。神是信实的，是你亲自拣选了我们。你实在是拣选了这个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叫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一个可以自夸的。我们要夸的是什么呢？是你将我们放在基督里面。过去我们是无有，如今我们是样样都有。你叫我们成为那丰富的。是的，我们是软弱，我们是有病痛，我们是贫穷，但是如今是神将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让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与救赎。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名祈求，
阿们。
例会报告，要来的星期二晚上祷告聚会，礼拜四晚上